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！非常感谢主赐给我们《历代愿望》这一本书，让我们通过《历代愿望》的学习，能够更加准确而全面地认识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平。我们已经学习完了《历代愿望》一到三章的内容。我们今天开始学习《历代愿望》第四章，为你们生了救主。我们在学习之前，一同先来做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感谢您如此的爱我们，谢谢您赐下您的独生子救主耶稣来救赎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我们的有生之年，每一天能够仰望这位救主，让我们能够学习他的生平，让我们能够跟随救主在地上的每一个脚步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每一天，让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的大脑和思想，能够把握住救主在世的每一幕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多多的去默想救主的生平。主啊，请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耶稣的形象活化在我们眼前，也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活化出来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求你赐下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。请您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，请你来帮助我们解读这非常重要的书卷，请你让我们理解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意义，以及对我们的重要的启示和帮助。奉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学习的题目是《历代愿望》第四章，为你们生了救主。我们先来看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11节到12节，这是天使对牧羊人所说的话语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在这里，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说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同时也告诉他们，这是一个婴孩，他的记号是什么呢？就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你们生了救主究竟是指什么呢？是单单像牧羊人说的话吗？我们看前面的第十节，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这里天使讲到这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所以这里说为你们生了救主，这是关乎万民的信息，这不单单是为哪一个民族的。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含义呢？什么叫为你们生了救主呢？什么叫生了救主呢？救主还可以出生吗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重点和主题。为我们生了救主，也就是为全人类生了救主，为万民生了救主，因为这是关乎万民的信息。那么为人类生了救主，也就是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。为了救赎我们，上帝成为人，道成肉身，从一个婴孩的样式 在母腹里面出生。作为一个人，在地上为我们做榜样，彰显上帝的荣耀，就是为了来救赎我们，脱离罪恶。所以这里说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实际上就是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，为了全人类的缘故，使他的独生子取了我们的人类的人性，屈尊降卑，成为一个人，道成肉身到世上来，来救赎我们。这就是关乎万民的真理，这就是关乎万民的信息。继续讲到这个真理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这就是真理的特征。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人性遮掩了神性，在他降生的时候，他周围的一切都是简陋不堪的，并且不单单是周围的设施是简陋不堪的，而且在当时没有人能够认识到救主，几乎没有人能够认识到他就是救主，也几乎没有人去迎接救主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二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所以救主降生的时候包着布，这是一方面，卧在马槽里，那么并且客店里没有他的地方，连一点立足之地都没有。救主在这个世上降生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人心里面连一点立足之地都没有，所以他处在了这样的处境当中降生的。没有人欢迎救主，在人心当中，救主连一点立足之地都没有，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这样的事情，去盼望这样的事情，甚至连什么呢？连那些自称为选民的犹太人，也没有人去欢迎他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对待这个真理的态度，大多数人对待关乎万民的这个信息，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来救赎人类的这样的真理信息，大多数人是不欢迎的。只有那些少数的卑微的人才欢迎这样的真理，才追求渴慕这样的亮光。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通过历代愿望第四章要给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内容。我们一起来看历代愿望第四章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这也正是这一章的主题。为你们生了救主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首先是指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来救赎人类的计划，这是关乎万民的信息，这是关乎万民的纯正的真理。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一段，这里说，荣耀的王屈身自卑，取了人性，生活在地上时，他周围的一切都是简陋不堪的。基督遮掩了自己的荣光，免得因外表的威仪而引人注目，他要避免一切外在的炫耀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首先就向我们讲述了基督本来是天上荣耀的王， 但是他却甘愿屈身自卑，取了人性在地上生活。不仅如此，他周围的一切都是简陋不堪的，他遮掩了自己的荣光，他不让人注意他外表的威仪，他也要避免一切外在的炫耀。在这里就向我们说明了，救主取了人性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，在地上生活的经历。从救主降生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卧在马槽当中，所以他周围的一切是简陋不堪的，也就意表着没有人欢迎救主，所以他只好找到了马槽这样的地方。不仅如此，救主在地上生活的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度过的，也都是在屈辱当中度过的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没有人愿意认可他为救主，到处都是毁谤，到处都是讥诮，就是带着这样的状态，耶稣在地上生活着。所以这就是为你们生了救主所要表达的含义，这是弥赛亚的特征，这是属天真理的完美的这样的特征，这样的特征早已在预言中都已经说明了。救主之所以这样降生，就是为了让世人单凭上帝的话所做的见证来接待他。那些如果真正愿意按照上帝的话不打折扣的去信的人，那些愿意真正单纯按照上帝的话去信的人，愿意去顺从这单纯的话语的人，他们就可以从中能够看见救主，能够认识这位救主，他们就可以在救主降生的时候就能够跟随救主，欢迎这位救主，他们也就可以欢迎救主这样的生涯，救主这样的样式所代表的真理的信息了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，众天使对这光荣的救主计划惊叹不已。以上向我们讲述了上帝借着基督道成肉身，取了人性来救赎人类的计划，天上的天使都对这样的救赎计划惊叹不已。但是地上的选民是怎样的状况呢？当这些天使们，他们带着如此的惊叹，带着如此的喜乐之情，来到选民之地，就是犹太人所在的地方，就是上帝的百姓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，就是上帝的荣光曾经显现的地方，就是预言的光辉曾经照耀过的地方，就是被指定为圣言的解释者和为上帝圣殿服务的人所在的地方，就是曾经宣布过基督降世的日期近在眼前的地方，就是基督的先锋司徒约翰已经在那里诞生的这样的地方，并且他的使命有预言和启示为证的地方，并且司徒约翰诞生的消息已经早已传遍各地的这样的地方和中心，就是这样的地方却没有人准备迎接他的救赎主。在天使看来，他们带着这样大喜的信息，这样关乎万民的信息，带着这样的喜乐之情来到选民之地，他们看到的就是失望。所以如此重要的信息和真理，但是对于这些自称有预言、自称为解释圣言的这样的人所在的地方，却没有人 去关注这样的信息，没有人关注救主的降临。他们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使天使非常的惊奇，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？这些民族，他们不是不知道有关救主降生的预言，他们也不是不知道有关救主的这些表号，但是他们每一天都在渴望着弥赛亚的降临，每一天也都在早晚献着预表基督的这样的反祭，他们却没有为救主的降生做好准备。在救主降生的时候，他没有丝毫的感觉，这个原因究竟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其中他们所敬拜的仪式的意义，他们没有明白他们所背诵的祷文的意义，他们只顾着争夺属世的财富和尊荣，他们没有为弥赛亚的显现做准备，他们的人心已经被自私之欲和世俗之念所充满，所以说对天上的欢乐就没有丝毫的感觉了。所以这就是犹太的这些领袖们，这些祭司官长们，他们在救主降生的时候所表现的漠不关心的态度，以及他们在救主降生之前没有为弥赛亚的降临做好准备的原因，就是只顾着争夺属世的财富和尊荣，追求的是这个世界，追求的是自己的名誉和地位。他们的信仰已经处在了这样的一种层面，完全没有了属灵的这样的看见，没有了属灵的这样的默想，也没有了和上帝建立关系的这样的经历。他们没有心思再放在这上面，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工作，在教会当中的这些侍奉，都成了一种例行公事一样，把它当作工作去做。他们并没有真正从内心当中除掉自己心里面的自私、自己的贪欲、自己的这种世俗之念，所以救主降生的时候，他们的内心没有一点立足之地可容纳救主。所以就像这个客店里面人满为患，没有一点立足之地可容纳救主一样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圣经所讲述的这些经文，就是在象征着救主在降生的时候，在人心里面没有一点立足之地，人满为患，就是世上的这种自私之欲、世俗之念、世上的尊荣财富，这些追求财力之心充满了他们，救主没有一点给救主留下一点的立足之地，所以在救主降生的时候，他只好卧在马槽里面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卑微的地方，就是卑微的地方，卑微的人，他们的心里面的地方，就是那些卑微之人的心里面，还有一点可以让救主容纳的地方，立足的地方。我们看到第四段，讲到罗马皇帝下了诏书，通令其广大领土内的人民报名上册。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，使耶稣的父母被带到了伯利恒，就是应许之子要降生的地方。按照圣经的预言，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。为了成就圣经的预言，上帝借着外邦的皇帝来成就了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当那些选民他们没有为救主的降生做好准备的时候，上帝就越过了他们，没有通过他们来成就圣经的预言。这对夫妇到达了伯利恒，他们作为王主的后裔，却没有人认识他们，也没有人尊重他们， 他们疲惫不堪，无家可归，拖着沉重的步履，从城这头找到城那头，想找一个栖身之处过夜，却找不着，因为客店人满为患，没有他们落脚的地方。所以这就象征着我们为了把这个真理的信息能够带给大家，从头到尾去寻找，挨家挨户去寻找，却找不到可以接受这信息的人。所以因为属世的这些尊荣和财富塞满了人心，所以在人心当中没有一点立足之地可谓救如腾出来，也就是没有多少人期盼这样的真理，愿意按照这样的真理去生活，没有多少人渴慕这样的真理。所以这夫妇俩总算找到了一所圈养牲畜的简陋的茅舍，也就是在马槽里面，自己的救赎主降生了。在这最卑微的地方，最卑微的角落里面，在人看不起的这样的地方，那么却找到了救主降生的立足之地。这就象征着在卑微的人心里面能够找到立足之地。我们一起来看第六段，讲到了以赛亚书44章第三节的话语：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江河浇灌干旱之地。从上帝宝座射出的辉煌光芒必将照耀一切寻求并乐意接受真光的人。这之下呢，就像我们开始讲述另一群人，就是那些卑微的人，那些可以容纳救主的人，那些愿意迎接救主降生的人，那些渴慕救主的人，那么他们的这种属灵的状况是怎样的呢？所以当客店人满为患的时候，当这个世界大多数人因着属世的这些财富和尊荣，因着自私之欲和世俗之念而塞满了内心，没有地方可容纳救主，没有渴慕救主之心的时候，当他们拒绝了世界的救赎主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些真理的信息的时候，那些卑微的人，那些看守羊群的牧羊人，那么在他们的心里面找到了救主落脚的地方，找到了可能容纳救主的地方，找到了渴慕这个真理信息和亮光的地方。所以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口渴的人，是干旱的人，是感受到自己有一种需要的人，是看到自己属灵上非常的荒凉，非常的干渴，非常的需要的人。他们也是正直的人，他们一直在寻求着真光，也随时随在的只要来自于上帝的真光，他们都愿意去接受的人。第七段继续向我们讲到，他们在夜间看守羊群，是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也就预表着他们是在按照不同的阶段，按照不同的时候，在他们的范围之内牧养着上帝的百姓，他们是这样忠实的牧人。在夜间更深之时，他们在闲暇之际也没有去闲谈，而是在谈论有关救主的这些预言，有关应许之子降生的这样的大事，他们在谈论着真理。所以他们心中所充满的就是真理的信息，预言的亮光，要来自救主的荣耀，他们也为此而献上祷告，他们也带着这样的盼望去生活着。就是这样的人，天使突然向他们显现，报给他们大喜的信息， 是关乎万民的，就说为你们生了救主。这样的真理的亮光，就像这样的卑微的人显明了，就像这样的祈求的人、渴慕的人、一直在寻求的人给显明了。所以真理的亮光只能被这样的人赏识，只能赐给这样的人。第八段就进一步的讲到，这些牧羊人，他们由于过去所领受的这些观念，他们以为救主要在荣耀的景象当中降临，要带着威权、尊荣和胜利降临。但是这些天使们为了能够引导他们进入真理，进入更进一步的真光当中，所以呢，就给他们思想准备，让他们能在贫困和屈辱中认识他们的救主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这就是真理进一步的特征，也就是救主道成肉身，取了我们卑微的这些人性到世上来，这样的特征。这就是真理的特征，这就是真理的信息。这样的信息必须要告诉这些牧羊人。天使们也象征着我们传福音的人，将来领受完以圣灵大呼喊传福音的上帝的使者。就好像幕后的三位天使信息所讲述的，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。所以如今有真实的天使飞在空中，传播救主降生的信息，这是一样的内容要重演的。这些天使在传播信息的时候，安抚了这些牧羊人的恐惧，并且以温柔的关怀体恤他们血肉之躯的软弱，为了给他们适应这个真理的这些光辉的缘故，这些天使就给这些牧羊人充分的时间。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象征着像天使一样的人，那些真正重生悔改的人，他们在传播信息的时候，应该带着像天使这样能够体恤人、能够安抚人心，能够带着温柔的关怀，能够按照人所能够领受的程度和阶段，能够给人充分的时间、充分的思考的这样的机会，让他们能够适应这个进一步的真理的亮光。所以这样的信息传给了这些卑微的牧羊人，并且天君他们的荣耀照亮了整个的平原，如同白昼一样。也就是这样的信息照亮了大地，就好像幕后的王与圣灵所带来的信息使全地都荣耀发光一样。这个时候天上就发出了这样的歌声，这些天使们他们就唱道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救恩的诗歌，这象征着我们要发出经历上帝救恩的经验之歌。就是因着这样的真理，因着这样的信息，因着上帝救赎人类的这样的真理信息，因着包着布卧在马槽当中降生的救主来救赎人类的这样的信息，这样的救恩，我们将会成为怎样的人呢？就是敬畏上帝的人，将荣耀归给上帝的人，就是在地上心中有着平安和安息的人，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人。我们经历了这样的福音，有了这样的经验，我们才能够像天使一样唱出经验之歌。所以第十段就向我们讲到，但愿今日全人类都能领会这首诗歌， 当夜所宣告的信息和所奏的乐曲将要声震万世，响彻地极。也就是这样的经验之歌，这样福音的经验，这样救恩的这些经验，要声震万世，响彻地极，要被传遍地极，在世界各处，所有人能够领会这经验之歌，能够领受这样的真理信息。这里面也讲到，将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也就是引用了启示录十九章的内容。那么这一首歌将被无数的圣徒的歌吼，如同众水的声音，交相应和着重新唱出来。也就是我们知道，这些圣徒他们唱的是新歌，是经验之歌。他们经历了主的救恩，所以他们就能够将这样的经历能够讲述出来。这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讲到的，这就是这首诗歌所要表达的意义。天使所唱的这首歌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救恩的经验之歌。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段，讲到这些天使们，他们就离开了。当他们离开之后，这些牧羊人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，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所以这些牧羊人他们的属灵特征在这里又向我们说明了，他们不仅是渴慕救主降临的人，也是非常愿意领受进一步真光的人。他们在领受了之后，就急忙去照着去做，照着去行，他们就寻见了，也就是他们通过体验，他们就经历了这样的信息，他们就亲身通过他们的经历看见了，感受到了，这就是像天使所传达的那样，有婴孩卧在马槽里面，他们看到了这个真理，真实的这样的经验。通过他们的经验，他们看到了，他们体验到了，就这样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十二段说，他们欢喜快乐的离去了，把所见所闻的传扬开来。所以这些人，他们是听到了就去做，然后呢，经历了就去传，就是这样单纯的人，就是这样卑微的人，没有人去注意的人，这样真理的信息，在他们心里面却有一席立足之地，却在他们的里面找到了这样的落脚的地方。这就是救主降生有落脚之地的含义，就相当于救主他降生的时候卧在马槽之中，在马槽这样卑微的场所，这样的地方找到了立足之地一样。这就是所要表达的这样的含义。我们看到十三段就进一步讲到，对我们现代这些平凡的人，天离我们也未必很远。天上的使者要步步伴随那些听上帝的吩咐，叫来就来，叫去就去的人。所以就像牧羊人一样，那些平凡的人，天使要时刻的伴随他们，将真理的信息带给他们，使他们能够领悟上帝话语当中明白的这些信息。因为这些牧羊人他们是听上帝的吩咐，就是完全顺从上帝一切所照耀出来的亮光信息的人，他们是叫来就来，叫去就去的人，是完全的顺服上帝旨意的人。这以上的内容就像我们讲述了，通过天使宣告了关乎万民的真理的信息，就是为你们生了救主，也就是上帝要借着救主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救赎我们，这样的救恩的计划通过天使的口向我们宣布出来了，向我们传扬开来了， 就好像天使飞在空中要传播永远的福音一样。那么这是关乎万民的，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接受这样的信息。那些圣殿里面的那些有身份的人，那些祭司官长，那些领袖们，他们不能够赏识真光，他们因为骄傲，他们把真光置闭于门外，他们因为贪求属世的这些财富和尊荣，他们没有为救主的降生做好准备，他们的内心没有为救主腾出一席立足之地，所以他们拒绝了这个救恩的信息。但是那些卑微的牧羊人，他们却满心关怀这样救恩的信息。当天使向他们宣布的这样的亮光的时候，他们立马就接受了，并且立马照着去做，然后就体验了，看见了，经历了，并且又去传扬开来。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选择，这就是对待真理不一样的态度，这就是两群人因着真理而有了区别，而区分开来了。在救主降生的时候，两群人就这样就开始分开了。随着救主在地上不断的成长，以及他出来最后的服务工作，两群人分开的距离就更加大了。直到最后，一群拒绝救主的人把救主钉在了石架上，那一群接受救主的人就进一步的领受了天上圣所的亮光，他们看到了救主死里复活之后进入到天上的圣所当中。所以整个的这个信息，整个的这些人的选择的不同的结果在此就显明了。最后14段到16段这三段向我们讲述了救主他的样式，也就是救主降世是带着怎样的人性，也就是为你们生了救主，他具体的含义究竟是什么？这个真理的信息所包含的这个信息和内容究竟是什么？所以为你们生了救主，生了怎样的救主呢？道成肉身的救主是怎样的一位呢？取了人性的救主究竟是取了怎样的人性呢？他的地上是怎样的生活的呢？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拒绝？为什么接受的人很少呢？对我们来说，真理的信息的特征也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也要从中要去学习。救主取了我们一样的人性，却过了不犯罪的生活，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这就是救主为我们做的榜样。救主可以做到，我们也可以做到不犯罪，这就是如今我们这个时代所传扬的信息。但是没有多少的人真正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信息，就像过去的犹太人一样。这个第14段向我们讲到，救主他取了人类犯罪堕落4000年之后的人性，他也承受了普遍的遗传规律所造成的后果。他也从玛利亚出生，像亚当的每一个儿女一样，那么也是受遗传规律的这样的影响，也带着软弱的人性，带着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性出生的。他带着这种遗传来分担我们的忧患和试探，给我们留下一个无罪生活的榜样。所以我们知道救主也像我们一样，也是遗传了犯罪堕落之后软弱的本性，很容易犯罪的本性，很容易倾向罪的本性，很容易就引起罪的冲动的这样的本性。我们知道在他的祖先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恶王犯了很大的罪，他们犯罪的这些后果也会影响给下一代。而救主是经过4000年 犯罪堕落之后，那么人所留下的犯罪的后果积累到这个时代的，所以带着这样的犯罪的后果而带来的这样人性，带着犯罪的后果的这样的人性，很容易就导向犯罪的这样的人性而出生的。所以这就是生了救主它的含义，这就是所生的救主的样式。十五段就讲到，他作为一个弱小的婴孩，与世人同有肉体的软弱，与我们一样的要冒失败和永远上网的风险，经历人间的这样的征战战斗，也就是他要面临这个内在的这些软弱的肉体，罪的本性时时刻刻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犯罪的试探，也会面临着周围撒旦给他所布置的一切试探的环境，救主要与这些试探做斗争，他为了要得胜这些试探，不去犯罪，必须经历这些艰难，经历这些风险，这就是救主他在地上的生活。所以这一切都在表明什么呢？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，来应付更艰苦的斗争和更可怕的危难，也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为了救赎我们。这就是上帝之爱，这就是感天动地的舍己之爱，救赎之爱。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包含着天父上帝多么大的付出，多么大的舍己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，包含着天父上帝他的这种舍己之爱的这样的心意。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意，带着这样的风险，赐下他的独生子来救赎我们，这就是为你们生了救主的含义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，能够深切的理解为我们生了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，让我们能够充分的赏识这样的真理信息，让我们能够带着非常饥渴慕义的心来领受这样的信息，来领受这样的真理的亮光，让我们像那卑微的牧羊人一样，能够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为救主的到来能够腾出立足之地，能够有一个地方，让那些俗世的这些尊荣和财富都不要在我们里面有立足之地，让我们的自私之欲，让我们的世俗之念，让我们的这些内心当中不要被这些充满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去看这些外表的这些虚假的荣耀，让我们不要去看这些外表的炫耀的特征，让我们去只追求真理纯正的特征吧。愿主赐福于各位，我们下次再见。